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开始今日嘅信息之前咧，我想特别嘅，我哋欢迎今日有一对贵宾，就系温生温太。大家都知道咧，温太咧，其实喺过去两年多，我哋都一路为温太嚟到祈祷。因为佢身体有软弱。但我哋今日见到佢精精神神，同温生一齐，同我哋一齐敬拜，我哋感恩。咁咧，或者阵间我留翻同工再详细啲介绍下，因为阿温生温太佢有女儿，今日带佢哋一齐嚟嘅。嗱，上个礼拜一咧系明仔嘅生日，太太特别同佢出去纽约嚟到去食咗餐庆祝佢嘅生日，令明仔觉得好开心。翌日佢翻工嘅時候，當佢喺公路上開緊車嘅時候，佢收到太太一個短信，內容只有四個字：老公加油。明仔聽到之後咧，老公加油呢四個字咧，呢、這個窩心嘅畫面咧就呈現喺佢嘅腦海裏邊。明仔心裏邊非常感動，心裏邊覺得太太真係對佢非常體貼同埋愛護。佢一路開車，一路會心微笑。心中默默地向太太承諾，老婆，我一定會努力。誰知沒想到他的車行了十分鐘就累低了，那車原來是沒有油，原來是沒有油。各位弟兄，太太跟你說話呢，有時是不需要太複雜的，有時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就可以了。太太很清楚跟你說要你加油，那你就去加油咯。當你錯過了身邊嘅人嘅意思，結果只係令你架車跪低。但係萬一你誤解咗聖經所講嘅意思同埋教訓咧，後果就可能好嚴重。要明白神嘅話語，其實我好鼓勵大家多啲去睇聖經。你除咗多啲睇聖經咧，其實我亦都提議你參加預堂嘅主日學。因為我哋其實喺我哋嘅同工裏邊，我哋有一班好用心嘅老師。他很盡力地來教導我們學習聖經，並且將聖經的真理應用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我們的同工也很努力去預備適合大家可以去學習的科目。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踴躍參與我們的主日學。今天完了崇拜，喝完咖啡，吃完點心之後，你可以上312314室參加我們的主日學。咁咧就嗱，不如你同你坐喺你隔離嗰位講聲加油。好，我哋一齊低頭祈禱。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主，我哋感謝讚美你嘅恩典。主啊，當我哋準備好我哋自己去聆聽你話語嘅時候，求你賜俾我哋有一個受教嘅心，讓我哋謙卑喺主你嘅面前，讓主你嘅話語去潔淨。去更新我哋，以致我哋能够被主你嘅真理去造就。愿意我哋唔单止系听你嘅话，并且我哋响我哋生命里边，我哋活出你嘅话语，使我哋能够用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主你。主，我哋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阿门。今日嘅信息主题咧。是生命新篇章 ，a new chapter in life。嗱，呢个主题按字面上嘅理解咧，大致系谈及有关人生命嘅新一页、新嘅篇章，一个新嘅开始。嗱，奇怪就系我特别选咗约书亚记第23章嘅经文。嗱，如果大家有圣经享受咧，大部分嘅圣经响约书亚记第23章都系下咗一个嘅标题为约书亚嘅遗言。如果是約書亞的遺言，又怎可能是一個人生命的新開始，一個人生命的新的篇章 ,a new chapter 呢？弟兄姊妹，其實這個正正就是基督教信仰最吊詭的地方，因為人一生的經歷總會有高有低，有開始有結束，有黑暗的一面，亦都有光明的一面。人的際遇很多時就在我們黑暗和光明當中互相的來到去交織著。現在你處身在黑暗的日子，其實也是將來光明日子的前奏。現在你看來是光明的時刻， 其實是隱藏住黑暗的契機。我這樣說不是我要安慰自己，或者是安慰一些正在面對生命環境轉變的人。我這樣說是可以從聖經看到這個真理。我會先跟大家去看一看約瑟的人生。約瑟大家都認識的舊約聖經人物，他的一生是，他的際遇是很坎坷的，有高有低，有光明有黑暗的時刻，其實這兩樣都是相對的。在舊約創世記記載約瑟的父親雅各送給約瑟一件非常漂亮的彩衣，有彩衣在身上可以炫耀，應該是幸福的。豈不知這件彩衣竟成為約瑟以後被兄長們賣到去米甸人到埃及做奴隸的導火線。當時他的人生是最低潮、最黑暗、最沒有盼望的時候，但你估不到，當他去到埃及做奴隸的過程裏面，很幸運地他做了護衛長波提佛的管家，本來做奴隸忽然搖身一變卻成為一個管家，這個是他人生最意外、最驚喜的轉機。但是當我們繼續去看聖經的時候，我們會發覺這個轉機豈不是又是他日後被主母波提佛的太太引誘陷害，而令到他被判終身監禁的一個起始點呢？當約瑟被判無期徒刑，他的人生就跌到落去深谷，是他最悲慘、最黑暗的時機。但是在監獄裏面，他有機會 為酒政解夢，更甚的，他最後有機會為法老來到解夢，而得到法老的賞識。當日他在監獄的生涯就成為了以後他平步青雲，成為埃及宰相，成為埃及第二號最高人物的起始點。約瑟後來怎樣去總結他的一生呢？約瑟他在創世記45章第五、第七、第八節，他三次的重複了他講到，他說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差約瑟到埃及來的原來不是因為他兄長要出賣約瑟，他說而是上帝。在約瑟的生命的裏面，他經歷到無論他處於光明或者他處於黑暗，這些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的當中。弟兄姊妹，其實人生的起與跌、光明與黑暗是掌握了在上帝的手。在詩篇139篇12節這裡這樣說，他說但對你而言黑暗不算黑暗，黑夜亮如白晝，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樣，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樣。聖經告訴我們，無論是黑暗的人生或者是光明的人生，在上帝的眼中是上帝要完成祂美麗計劃一個的過程。對一個對神有堅定信心的人來看，在祂人生的或起或跌，在他人生的光明与黑暗都是一样。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正在经历一些的困难，经历生命不同的转变，我盼望你能够多些去思考这一段的经文。两个月前，我在港台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信息，叫做你是遥像，我是徒弟的时候，我引用了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主耶稣他说拔出是为了栽种，耶稣要转化你的生命，他会先拆毁后重建。当你在患难痛苦的时刻，你可以翻开圣经，让圣灵透过神的话开启你的心。当上帝重建你，要重建你的家，他可能先要在你身上做拆毁的工作。这个拆毁的过程可能会令你很难受，可能你会觉得是你一个的苦难，但是这些的痛苦是总会过去的。从约瑟的人生，我们可以学到，假如现在你在黑暗的日子，其实也是将来你将来日子的前奏。所以弟兄姊妹， 約瑟這個的故事讓我們學習到我們必須要用一個永恆的眼光來去看我們前面的困難和苦難，因為很可能我們前面所遇到的困難是神的心意，是神對我們的旨意的一部分。約書亞的23章是約書亞生命將會完結的時候，在第14節約書亞跟以色列人說，他說現在我很快就要離世了。以色列人聽到之後非常震驚，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領袖將要離開人世，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做好。但是約書亞他很明白，人生的黑暗就是走進光明的起始點。因為這樣的緣故，約書亞他看的並不是他人生去到盡頭，而是他看的就是他所帶領，上帝要他帶領那班的以色列人將會得著神應許賜給他們一塊的美地。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他們進入迦南，他們打完了7年多的仗，他們又接受了神藉著約書亞分給他們的地，現在他們就要在迦南這個新的地方來到去生活下去，這個是他們踏入人生新的一頁的開始。他們應該怎樣去面對呢？他們應該怎樣去教導他的下一代在這個地方好好的生活下去呢？作為領袖的約書亞，他當然是非常之關心這個問題，而約書亞他又知道自己的時日無多，在他離世之前，你猜約書亞他心裏面記掛著一件什麼的事情呢？約書亞心裏面最記掛的是什麼呢？他最記掛的是以色列的國民他們和神的關係會是怎樣。所以約書亞在23和24章就是約書亞他要給以色列人一個最後的勸告，他要提醒這班的以色列人怎樣在他這塊應許地裡面好好的去生活下去，然後才能夠得著神為他們預備 那塊叫做牛奶乳蜜之地。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又是不是正在進入新的篇章呢？可能你剛剛轉了工，又或者你在教會的侍奉崗位有轉變，又或者你剛剛退休，你和你的配偶剛剛進入空巢的裏面，或者你最親愛的人剛剛離開了你，或者你剛剛適應緊啲仔女離開屋企進入大學，或者就好似温生温太一樣，佢哋要適應新的居住環境等等。以上呢啲都可以話係你嘅進入咗你嘅人生新嘅篇章。或者你最近向神立志，无论你向神立什么志，只要你愿意重新将你的生命交托给神，让神去掌管和带领你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都是进入人生新的篇章。其实每次当人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篇章 New page 的时候，其实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机会呢？给我们能够使我们和神更加亲近的机会。听起来真的很好，不过我知道你心里面可能会问 Stephen， How？ 我们究竟怎样开始这个新的 chapter， 这个新的里程呢？现在就让我从约书亚记的第23章第6至到11节，我们一起去看进入生命新篇章，我们需要持守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原则。我们看第一个圣经的原则，是记载在第6节，好吗？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读，预备起。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非常坚强地持守遵行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一切，不要向左向右偏离。唔该晒。嗱，呢个原则系乜嘢咧？呢个原则就系我哋要持守遵行神嘅话，响生活里边我哋要活出神嘅话。而帮助我哋去记住呢个原则有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就是持守遵行，英文是 to keep and to do。 遵行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是要持续不断，是需要有 consistency 的，有 持久去做的。 有什么可以推动我们去持守遵行神的话的呢？答案就是你最需要的是有勇气。你可能会问，乜遵行神的话都要勇气的咩？遵行神的话真的需要勇气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呢，在约书亚一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神已经一共三次跟约书亚讲，他跟约书亚讲，他说你要刚强壮胆，这里的翻译是大大壮胆。这个字的英文译本就是 be very firm 或者是 be very strong。所以这里不是说你的胆是大还是你的胆是小，这里不是说你够胆还是没有胆，这里说的是你的心里面那个的刚强，心里面那种的信念和勇气那个的结合。当你亲眼见过和亲身经历过神大能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的信心，你就会有那种的勇气来到去遵行神的话。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信徒，他只不过是头脑上知道神的话，可能他信了主很多很多年，可能他对圣经非常之熟，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来到在他生命里面来到去活出神的话。一位神很重用的圣经学者，他叫做 Martha Don， 中文亦做唐慕华。 Martha Don 可能你曾经都看过很多的书，因为他写很多的书帮助过很多的信徒。在他其中一本书里面，他说今日的世界是很多 liar 是 L-I-A-R， 即是很多说谎者的存在。但是他不，其实他不是在说讲大话这一回事，他是在说另外一回事，而他是利用 LIAR 这四个字的字头来去代表 Low Information Action Ratio， 低资讯与行动的比例。你看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在21世纪我们今天都感受到，我们透过互联网全世界其实每时每刻都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资讯，你一上网你就找到很多很多的资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一上网呢，我们可以听到很精彩的讲道，我们一上网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解经书，很多圣经解经的资料，我们也找到很多属灵的书籍。那些就是资讯，那个资讯直头是爆晒棚。但是这些的资讯对你和对我的生命又有些什么的影响呢？ Martha Don 他说，现代的资讯和行动的比例是非常低，不是一个正常的比例，即是说很多信徒只不过是头脑上知道一些东西，而他们的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行动里面，他们是没有勇气来到去活出神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在某个程度上来说，知道真理而不去行，那些信徒其实都是一个 liar， 其实他们都是向神说谎的人。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是期望他的说话去增加我们头脑上的知识，神却是期望他的说话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 Martha Don 他说， God doesn't intend for his words to just fill our minds with knowledge. His desire is for his words to transform our lives. 我想问你有没有勇气去持守遵行神的话呢？我想请大家记住，当你进入你人生新的一页的时候，你需要第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要持守遵行神的话。要达到持守遵行，你是需要勇气， 你是需要刚强壮胆。好了，我们去看第二个的原则。第二个的原则是记载在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只要照着你们一直以来所行的，紧紧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嗱，呢個係一個乜嘢嘅原則呢？呢個原則係我哋要緊緊倚靠神，而幫助我哋去記住呢個原則有一個動詞，大家都好清楚睇到啦，就係緊緊。嗱，緊緊呢個字英文嘅翻譯咧就係 to cling 或者係 to stick， 而緊緊呢個字其實翻開創世記第二章廿四節，當創世記二章廿四節佢話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嗱，留意聯合呢個字，呢個字係同緊緊係出自同一個字根嘅。嗱，咁我哋睇到有個意思啦。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當我哋緊緊去倚靠神嘅時候，即係話我哋要同神要建立一個好似夫妻二人成為一體嗰種親密嘅關係上邊。呢個字多次出現喺《生命記》裏邊。嗱，緊緊我哋要緊緊倚靠神。點解我哋要緊緊倚靠神呢？咁約書亞喺第九同埋第十節俾咗一個答案我哋。約書亞佢話：我哋一齊讀好嗎？預備起。耶和華已經把強大的列國從你們面前剷除，至於你們，直到今天都沒有誰能抵擋你們。你們當中一人可以追擊千人，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照著他給你們的應許，親自為你們作戰。注意這個一人追趕千人是來自《生命記》32章30節的。你可以看得到約書亞他是非常熟悉神的說話，因著神的大能，因著神的應許，他會為我們爭戰，所以我們要緊緊地倚靠他，所以我們要跟隨他的道路。正如要第一個的原則，要持守遵行神的話，要達到持守遵行，你是需要勇氣。這樣緊緊跟隨神的路，我們又要需要些什麼東西呢？答案就是我們需要自潔。為什麼需要自潔？聖經裡面約書亞在第三章他曾經向以色列人說，他說你們要預備好過約旦河。然後在第五節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事。自潔的意思即是說我們要將自己分別為聖，將我們跟這個世界分別出來，將我們的生命奉獻給神。是什麼會影響我們不去跟隨神呢？當然不去跟隨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是約書亞在這裡他就提醒以色列百姓，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原來那些在他們身邊跟他們交往跟他們相處那些的人可能會影響他們來到去跟隨神。在第七節約書亞他繼續說，他說不要與你們中間剩下的這些國民結合，他們神明的名號，他們神明的名號你們不可提，不可指著這些神明起誓，不可侍奉他們，也不可敬拜他們。當你看第七節的時候，你會明白到是啊，沒錯，這些是假神，這些是假的偶像，這是偶像，我們是不可以指著他起誓，不可以向他叩拜。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的，但是什麼叫做不要跟這些國民結合呢？這個意思又是什麼呢？約書亞在十二到十三節那裡就講得比較清楚一點，不如我們又一起讀好嗎？預備起。如果你們真的轉離耶和華與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國民親密相連，彼此通婚，互相結合，你們就確實知道耶和華你們的神再也不會把這些國民從你們面前剷除。對於你們，他們要成為羅網和禁鏡，抽打肋旁的鞭，刺進眼中的荊棘，直到你們從耶和華你們的神所賜給你們的這美地上滅亡。與國民結合帶來的後果是非常非常嚴重。如果你跟 同呢啲外邦嘅迦南人去聯絡，去彼此結親，去互相往來，就會帶嚟一個非常嚴重嘅後果。呢節經文話俾我哋聽，俾我哋睇到一個應用嘅原則。上帝透過約書亞去提醒以色列人，亦都提醒我哋唔好同迦南人彼此通婚。彼此通婚係 intermarriage。因為他們知道這班以色列人如果跟迦南人通婚之後，很可能會被他們同化而離開耶和華神，去拜外邦人的神，去拜那些偶像。當我們看聖經，再一路揭下去，看到士師記、撒母耳記的時候，我們就看到結果正正就是約書亞這樣說，這樣發生，以致到呢這些人去拜偶像，以致到這些以色列人呢，因為彼此通婚，就帶給他們的下一代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約書亞叫以色列人不要跟迦南人，不要跟外邦人通婚，因為這個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當大家進入人生新的一頁的時候，你需要第二個聖經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要緊緊倚靠神，跟随神的路。要达到紧紧跟随，紧紧倚靠，你是需要自洁。好了，来到最后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或者我读第十一节给大家听。你们自己要非常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很多的信徒，这里说信徒是要以爱耶和华神去实践神的旨意。如果我要你来到尝试去总括什么叫做寻求神的旨意，你会用什么去总括呢？我呢就会选择用爱耶和华神，就好像这节圣经一样，爱神。因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寻求祂的旨意。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遵行神的话。其实爱神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来的，爱神可以是非常非常之具体。我想跟大家去看《申命记》十三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造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尊靠他。圣经告诉我们听，神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爱他。他怎样试验我们呢？神他怎样试验我们呢？神就是看我们有没有顺从，有没有听从他，有没有敬畏他，有没有遵行他的诫命，我们是不是侍奉祂，还有有没有紧紧的倚靠祂。所以爱神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一回事，大家我们在平时生活里面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爱神带给我们今天进入人生生命新的篇章，我们需要持守第三个的原则，就是要以爱去实践耶和华神的旨意。而要以爱去实践，你需要那个行动呢，就是委身。何谓委身？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在这里耶稣就教导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思全力来到爱主我们的神。这个是一种完全的委身。委身其实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弟兄姊妹，我想问今天你有没有委身于神？如果你说你有，你对神的委身又有多少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复活之后，他三次来到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里面，你那些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是你爱这些那些东西是比爱主耶稣更加深？ 你愿唔愿意完全委身俾耶稣，委身于神，全然嘅去实践神喺你身上嘅心意？嗱，如果以色列人喺佢哋唔爱神，佢哋唔倚靠神，佢哋唔遵行神嘅话，系会带嚟啲乜嘢后果呢？约书亚喺十三节用咗好强烈嘅警告嘅语气，佢话俾以色列人听，有三个极其严重嘅后果你哋会面对。嗱，我读俾大家听，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再也不会把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铲除。对于你们，他们要成为罗网和陷阱，抽打肋旁的鞭，刺进眼中的荆棘，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给你们的这美地上灭亡。第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神是会停止对他们所有的祝福，因为当他们跟迦南人通婚，他们会导致他们跟随外邦的神明，会破坏耶和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第二个严重的后果，他们的敌人就会成为以色列那个的罗网和刺进眼睛的荆棘。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句说话讲什么。罗网和陷阱呢，就是当时捕捉飞鸟、捕捉野兽的装置。通常他们会在这些装置里面呢放一些犁来到去诱捕这些动物或者这些飞鸟。这个与外邦人通婚就好比放置在罗网陷阱的犁，最终是会使到以色列人落入网罗，而带来很大的灾害。第三个严重的后果，他们会在神赐给他们迦南地的应许速速的灭亡。不单止在十三节，其实约书亚在四十五节那里同样的，他都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他说，然而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应许的各样福祉临到你们身上，如果你们违背耶和华的约，他也会照样使各样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他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给你们的这美地上消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亦都是一位守约的神。当人选择不爱神而去爱最终之乐的时候，当人选择不仅仅依靠神而去靠偶像的时候，当人决定了去遵行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而去朝向自己那种私欲来到行的时候，结果就是自取灭亡。这个就是神藉着圣经一次又一次这样去告诉我们，在第十三到十六节这段的经文去到尾声了，约书亚他三次提到美地 good land。 在申命记呢，摩西亦都最少有十次咧提到美地呢个名字。啊，点解约书亚要响将近离世之前，佢三次要同以色列嘅百姓要提美地呢？因为佢要提醒以色列人，既然神俾咗一块咁好、咁漂亮嘅地，佢哋就应该好好嘅去思想，谂下点样响呢个地方继续活落去。究竟是应该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活呢，还是根据自己的邪情私欲来活呢？约书亚他提醒以色列人，当他进入生命的新的篇章的时候，千祈千祈不要忘记三个必须持守的原则。我就烦一点，我现在考一下大家记不记得这三个原则，看看大家有没有睡到觉。正话，第一，要持守遵行神的话，你需要些什么？需要些什么？ Very good， 刚强壮胆，是吧？第二，要紧紧倚靠神，你需要些什么？自洁，分别为圣。最后，要以爱去实践耶和华的神的旨意，你需要的是什么？是的，需要委身，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圣经用个尽字咧，知道我哋都唔系好尽嘅，有时，所以提我哋系要尽。嗱，大家都非常好吓，证明大家咧都好留心听到，对企喺度嗰个讲员咧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当我哋进入人生新嘅篇章 ，a new chapter of life 嘅时候，我哋系好需要去持守以上呢三个原则。请问今日你又有冇勇气？你又有冇自洁？你又有冇委身于神呢？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听过Eric Liddell 呢个嘅故事。Eric Liddell 佢嘅中文翻译系李爱瑞。佢是一位很著名的奧運金牌得主，亦是一位很認真跟隨主，一位很有生命力的基督徒。他在1902年在中國的天津出生，父母是蘇格蘭的傳教士。在他年幼的時候，他父母就send他去英國接受教育，後來他就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那裡讀書畢業。Eric 是一位很優秀的運動員，他很擅長短跑。他在1924年巴黎的奧運會短跑100米的預賽上面，因為大會要安排他在星期日出賽，而他毅然的拒絕參加。拒絕參加的理由呢，是因為星期日是主日，是他要敬拜主的日子，他不想因為比賽而他不去敬拜神。這個也展示到他對基督信仰的堅定。最後他放棄了100米的短跑，而選擇了參加400米的賽跑。儘管400米不是他的強項，但是他憑著信念和努力，最終他獲得金牌。不單止是這樣，他亦也就刷新了一個世界的紀錄。Eric 他這樣說過，我就將以下就譯做中文。他說環境看來是好像要摧毀我們的生命，環境看來是好像正在破壞神的計劃。他說但是神並沒有在廢墟中無助，而我們破碎的生命並不是迷失，並不是沒有用的。因為為什麼？因為神的愛仍然是運行，神的手仍然是工作。Eric 他奧運的成就是讓他成為世界眾人矚目的焦點，但是他並沒有因為這樣來到迷失了自己。在他運動生涯結束的時候，他就放棄一切的名利，他毅然進入人生的新的篇章、新的一頁裡面。為什麼呢？因為他很清楚神對他的呼召，他很願意接受使命，願意一生跟隨神。他曾經這樣說過，他說神造我是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要我回去中國。所以他的人生下半場就是回去他出生的地方天津。他在天津他不是做一些大事，他只是甘願做一個寂寂無名的教師，而在學校裡面他就將神的愛和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就向他每一個學生來到分享。当二次大战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情势是变得非常危险，当时很多从外国来的外国人都撤走，但 Eric 没有。 Eric 只是将他怀孕的太太和两个很漂亮的女儿遣返回去英国，而他自己决定是留守在中国，继续留守在中国，和当地的人一起面对困难和挑战。在1943年 ，Eric 被日軍俘虜，並且佢係被關閉喺呢個山東魏縣嗰個嘅集中營裏邊。嗱，喺集中營裏邊咧 ，Eric 本著耶穌基督嘅犧牲嘅愛，佢好悉心嘅去關顧集中營裏邊嘅囚犯，同佢哋傳福音，教導佢哋聖經嘅真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嘅幾個月，好可惜。他是因腦癌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時 Eric 他只是得43歲。有一個跟 Eric 一起被囚禁在集中營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Stephen McCulloch 梅卡夫。梅卡夫他講述 Eric 嘅生命咧，講述佢嘅生命點樣被 Eric 咧嚟到去影響。佢話當時除咗佢，另外有一班嘅年青人咧都好喜歡咧係聽 Uncle Eric 講奧運嗰啲嘅故事嘅。但係好奇怪咧，每次 Eric 講奧運嘅故事咧，佢都唔提自己過往嘅即係犀利嘅地方啊，佢都係好少講自己嘅過去嘅。喺一個嘅冬天，梅卡夫佢著住嗰對鞋咧已經係破爛不堪，佢嗰對鞋睇嚟都唔能夠繼續即係抵禦嗰種嚴寒嘅天氣。Eric 佢見到之後，佢二話不說，就將佢自己最中意嗰對波鞋。呢對波鞋就係陪伴佢落場比賽嚟到去跑步好多次好多次嗰對波鞋，佢就咁樣送咗俾呢個梅卡夫。呢件事令梅卡夫好感動同埋好深刻。梅卡夫佢話啊，佢記得 Eric 好多次曾經用聖經嘅嚟到去教導佢。佢話：你唔好單單去，我哋基督徒咧唔係淨係單單去愛鄰舍。你更加的要去爱你的仇敌。他说你要为日本人祈祷。Eric 怎样谨守遵行神的话，而梅卡夫也是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从神的角度去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事情。梅卡夫他被困在集中营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日很失落的，他向神承诺，他说神啊，如果我仲有命离开这个集中营的时候，我愿意就好像 Eric 这样成为一个的宣教士，我愿意去到日本宣教。这个就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梅卡夫有这样的生命，就因为 Eric 去影响他。结果梅卡夫真的成为了日本的宣教士。而當我去搜集資料的時候，原來他在日本宣教是足足超過40年。Eric， 李愛瑞，他的生命雖然是很短暫，但是他一生愛神，一生跟隨神，成為神很忠心的仆人。他的奔跑不是為了世界掌聲，不是為了世界的榮譽，他的奔跑是為了得著天上不會震盪、不會扭壞的冠冕。回到約書亞，差不多我們去到尾聲了。我想問，約書亞是否一生出來就認得，就懂得怎樣去愛神，懂得怎樣去倚靠神的呢？我相信不是。我相信約書亞是在他生命裡面，他不斷地去經歷神的大能，經歷神的信實，經歷神的慈愛，以致到他對神的信心持續不斷地增長。如果我問你，從約書亞記裡面的記載，你認為約書亞他最深刻經歷神是哪一次呢？是哪一次呢？在你的記憶中，你認為最深刻是哪一次呢？會不會是第一章當神向約書亞顯現的時候，他說我的仆人摩西已經死了，現在你就要去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然後上帝三次跟約書亞說，你要剛強壯膽。會不會是這一次呢？抑或會不會在第三章當中，神向約書亞顯現的時候，他跟約書亞說，從今日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然後他就斷絕約旦河的水，使到約旦河的水立起城壘，於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就可以走乾地來到過約旦河。是不是這一次呢？我認為以上這兩次都是約書亞深刻的經歷神，但是我卻不認為這兩次就是約書亞最深刻的。或許你有些不同意，但 不過不要緊的。不過我自己就認為呢，約書亞他最深刻經歷神的一次呢，是記載在約書亞記的第五章。第五章發生了什麼事呢？不如我讀給大家聽。第五章的13-14節，當約書亞靠近耶利哥，舉目觀看，突然發現有一個人站在他對面，手裡拿著拔出來的刀。約書亞走向他，對他說，你是我們的人還是我們的敵人呢？那人說，都不是，現在我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 念伏於地下拜，對他說：我主有什麼要吩咐仆人？神怎樣回應約書亞這個答呢？這個答問呢？我們一起去讀好嗎？第十五節，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脫掉你腳上的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約書亞就遵照而行。脫掉你腳上的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這句聖經的意思，但是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神會這樣回答約書亞呢？脫掉你腳上的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所站的地方是聖地，這個就是代表了神的臨在，再代表了神的同在，這一點我相信大家會明白的。但是會不會你最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上帝要約書亞除低你腳上的鞋，你有沒有答案呢？不同的解經家有不同的解釋，以下呢是我想提供給大家一個我認為是較為合理的解釋。如果你有不同的解釋不要緊，在當時舊約時代的人呢，他們上路，他們去一個旅程的時候，他們是會穿鞋的。當代的人，他們要預備上戰場打仗的時候，他們除了穿鞋，他們亦都將對鞋綁得很緊很緊在腳上，以致到他們代表一些東西，他們代表就是我已經準備好上戰場打這場的戰。在這裡神跟約書亞說除低你腳上的鞋，是為什麼呢？因為有神的臨在，因為有神的同在。這場仗就不是自己去打，這場仗是誰打？是神落場打。所以你是不需要再將對鞋綁得很緊好在隻腳那裡的，你除了它。神說除了它的意思就是等於你跟神說：神啊，你掌管我的生命，神啊，你来带领我的生命，神啊，你来帮我打这一场仗，我不再靠我自己的才能，我不再靠我自己的知识，我不再靠我自己所有的经验，我要单单的依靠你。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人生新的篇章，你一定要把握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除低你腳上的鞋，因為有神的臨在，因為有神的同在，祂會帶領你。我記得很多年前呢，蘇永智牧師曾經來過粵語堂講道，在祂一篇的道裡面，祂講到有一個小販擔著一個擔挑有兩籮很重的東西搭火車，當祂上到火車的列車的時候，第一件事呢，祂不是找個位坐，第一件事是將他的擔挑除低，因為已經上了個列車那裡。其實這裡都給我們有一個很深的反省，就是當我們進入到上帝的恩典裡面的時候，為什麼我們還是背著那麼多的重擔呢？就好像這個列車一樣，當我們入到去上帝的永生恩典的列車的時候，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將我們的鞋除低，將我們的重擔來到卸下。問題就是你願不願意完全將你的生命去交託給神，讓祂去帶領，讓祂去掌管你呢？弟兄姊妹，當日約書亞經歷成為我們的經歷，成為我們今日一個很好的提醒。無論你的人生現在在哪一個的 chapter， 在哪一個的階段，你願不願意將生命重新的交給上帝，以致你能够有神的同在，以致你又能够有神的掌管，让你进入人生新的篇章。我们起立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做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特，都是不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有你美好的旨意，有美好的计划。 問題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只是跟著自己的意思去行，我們靠的是我們自己的能力，我們靠的是我們自己的經驗。主耶穌，求你藉著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們，讓我們真的能夠將生命重新交給你，完全委身於你，以致你帶領我們進入人生新一個的篇章。在這裡我們特別我們為到林牧師禱告。我們知道林牧師昨晚開始有些不舒服，以致林牧師他今天都不能夠去聖恩教會來到講道。主啊，我們求你恩待你的仆人，醫治你的仆人。我們盼望林牧師經過今天的休息，他身體慢慢地來到康復。多謝你聽我們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 請坐。